好，那大家早安哦。我想这一场我们会跟各位来谈哦，这个在 A9 上 Open Source 相关的一些管理好的部分。那我是谈微软哦，专门负责 A9 云端，那尤其是负责 Open Source 在 A9 的这个推广啊、哦。我姓冯，那在我旁边的这个是威里郭郭威廷，他是台湾 Docker 的这个Docker 台北的这个发起人。那待会我们会跟各位来介绍在 A9 上面怎么样、哦、来做相关 Linux 啊，然后还有 Open Source 相关的一些管理。我们会谈到 Chef， 我们会谈到这个 Jenkins， 也会谈到一个微软最新的自己的一个 DevOps 的机制啊、哦，叫 ARM Agile Resource Manager。我们会跟各位介绍，那这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好，那一开始呢，我先跟各位谈几个这个重点呢、哦。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的 CEO 啦，哦，事实上他在去年的时候，他在接任 CEO 大概接近两年时间。那他其实之前是从工程师做起，然后一路做到我们现在的全球的 CEO。那他之前也是整个 Azure， 好，他在管整个 Azure 的，所以他是 Azure 等于是他的一个产品啊、哦。那他上任之后，当然 Azure 是推广的一个重点。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上任之后，各位可以发现到说，微软其实现在开始推广跨平台。还有我们在云端上面，我们会跟整个 Open Source 这个生态体系做结合，我们也支援完整的 Open Source 相关的机制。所以各位如果将来有机会，或者各位已经在用 Azure 了，你在 Azure 的后台 Portal 上面，你去找，你去开东西，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是微软自己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在云端平台上面，我们 support 其实希望是 support 到各式各样，主流的这些系统跟机制。那不管它是 Open Source 还不是 Open Source， 那我们的客户都可以去使用到。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这是他讲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微软的 commitment。所以 Open Source 会纳到微软整个 support 的一个体系里内。所以如果您已经是在用微软的系统，你可以继续用。那我们 guarantee 微软的系统在 A9 上是最佳，有最佳的效能跟最佳的 support。另外一个就是在 Open Source 上面，那整个 Linux 体系呢，现在也列为我们这个 first season 的一线 support 的范围之内。所以在台湾微软里面，我们有完整的 support 在 Open Source 上的运用。好，所以这个是先让大家了解。那接下来我很快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So the way we've gone about that is on multiple layers. So for example, the Microsoft Cloud is ready for any device. You can be on iOS or Android or Windows Phone and use the cloud for your application state, for your notification, and as a backend for every application that you build across those devices. We are also a cloud that supports any OS on any container technology. So we support both Linux and Windows Server.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just make sure I drill home. Microsoft loves Linux. 20% of Azure is already Linux. And we will have always first-class support for Linux distros. In fact, Scott's going to talk more about some additional container technology as well as new distros that we will get supported on Azure.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this is not some new news, this is in fact today true, and we only plan to take that to the next level going forward. It also is the case that we support all data stacks. We have fantastic support for SQL Server, which is a big business for us, but so we also have support for Oracle on Azure, we have support for IBM on Azure, and every open source distribution of things like Cassandra or Hadoop or Mongo. We have all of these data stacks available on top of Azure today for developers and businesses to b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When it comes to developers, so once you have support for Windows and Linux, you have support for all of the data stacks, it also means that any developer using any language on any framework can bring their code, use those frameworks on Azure. Today we have great support obviously for .NET, for Java, which is officially supported by Oracle. We're the only public cloud that they support. And PHP, Python, and Node.js. This is just a subset of the open source as well as other middle tier frameworks and languages that are supported on Azure. And the last point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which is we are not building our hyperscale cloud in Azure in isolation. We are building it to compose well with other clouds. We today, for example, in Azure AD, have the ability to do single sign-on with all the other public clouds, from Salesforce to Workday to even Amazon. So you as an IT professional can use this one service on Azure to be able to manage the credentials of your employees across all of your public clouds. That's one of the core architectural tenets for us, which is how do we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no limits to what Azure can be, how Azure can be used when it comes to being able to support these other clouds. That's our worldview of how to build clouds. It's not about just building one megascale cloud. You absolutely build a megascale cloud, but it should have no limits in terms of how it works with other clouds.
Okay. 所以上面简短的影片是让各位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 CEO 也讲得非常清楚了，在 Azure 上面我们 support 各式各样的平台，甚至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云端平台做间接。好，所以这边 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Azure 不是只是单纯只有 for Microsoft 自己的 workload， 我们也 support 非常非常多其他平台，好，以及 open source 相关的 workload。 所以我们谈 Azure 是一个 open cloud。 好，那这边只是让大家看到基本上你常见的，包含待会我们谈 DevOps 相关的 open source 相关的技术，还有微软自己的 ARM 技术，我们都完整的 support 在 Azure 上面。 OK， 所以大家观念不要再认为说 Azure 只是能跑微软的东西，好，其他跑其他家的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把微软的精神纳进去，所以你在跑其他家系统的时候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我们结合了微软的精神，可以让你很快速的快速部署，待会威利这边会跟各位来做介绍。那最后其实几个点啊，我们希望 Azure 是 support any application any framework any data 还有 any device any operation system，好，都可以在 Azure 上来执行。那目前为止呢，我们全球有超过 22% Azure 的客户他已经在上面使用 Open Source 相关的技术。那在台湾我们的比例更高，我们达到近40%。所以现在的客户很聪明，他很清楚知道云端上面他需要跑什么。那我们只要让各位了解，在 Microsoft 这边，即使是你用的是 Open Source 技术，只要你放在 Azure 上，我们一样给你第一等级的一个 support 跟支援。好，那我现在很快把这个画面交给威利啊，威利来跟各位做细节，我们来谈 DevOps 在 Azure 上的运用。
好，大家好，首先就是大家相信这两天可能都会多少听到一些其他的 talk 讲到一些 DevOps 相关的东西。那其实微软本身现在也非常重视 DevOps。DevOps 本身是一种开发的那种一个方法，它并不是明确跟你说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做哪一件事情。它是一种就是software development 的一个 methodology， 它是一种开发方法。传统的话，可能大家会听到什么 waterfall， 它就是说这个 plan， 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去 plan 了以后，可能它做 document 啊，然后做 design 啊，然后到整个设计完以后，变成可能两年才会做出来。那这样已经不太符合现今的这种就是已经快速开发这种的时代。那后来也出现一些像什么 lean 啊，或者什么 agile 啊。就是说想要快速的去开发，就是可能每两个礼拜交付一次，然后你的 code 就会 deploy 上去新版的嘛。那可是呢，这其实还是有遇到一些问题啊。那 DevOps 的话其实就想要解决这方面问题。那传统上我们在讲开发的时候都只会讲到 development， 然后只要我们东西开发完，然后只要交上去就好了。那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啊，就是你开发完以后，你进 QA 的时候，你可能你的系统跟它不一样，那就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然后可能你到时候要真的上 production 的时候，哇，发现那个系统整个也都是原本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说operation 那边的人没有把系统管好，还是说 developer 这边的 bug 没有弄好。那其实总归来说，这就是一个沟通不良，就是 developer 自己是一派，然后 QA 可能自己就是另外一派，然后你的 operation 的人员就自己是一派，三方人员就是都没有互相好好的沟通。那 DevOps 的话，它其实就是想要建立一个 culture， 让这三方都可以好好的去沟通。所以呢 ，DevOps 其实是跟公司内的，就是你们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公司内的文化比较有关。那它并没有明确定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 tool 来做某些事情。它的宗旨是说，让我们的 team 不管是 development， 或是说我们是 operators， 或是 QA 的部门，大家可以好好沟通。所以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马上发现这些问题。那我们就用一个从开发到上 production 的一个流程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当然第一部分嘛，我们做好我们 plan 好一件计划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开发。所以有一天呢，老板就来跟你说，我们要加一个新功能。啊，当然 development 的话就跟他说做不完，可是呢，老板就忙就说，那就下礼拜上线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了。对，我们需要一些好的沟通。那个 DevOps 就是他讲求良好的沟通，不管是 developer 跟 manager， 或是 developer 跟 operator， 或者甚至 developer 跟 developer 之间都需要良好的沟通。所以呢，你应该勇敢的跟你的老板说，我做不完，我需要有人帮忙。所以呢，你的老板就来跟就说，那好，那我请一个人来帮你。但是呢，我们发现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另外一个人来帮忙以后，我发现说，哦，那好，那我把我的程式用 email 传给你好了，或者用 FTP 传给你好了，就是传统，就是其实以前是很多人是这样做的，那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所以我相信可能还是有小部分人会这样做。那这是因为你们中间没有很好的沟通嘛？那工程师跟老板沟通，跟工程师跟工程师沟通的方法不一样。那工程师沟通的方法其实就是版本控制啊。那现在最红的可能就是 GitHub。那当然之前还有像是很多像是什么 SVN 啊或 HG 啊。那像 GitHub 其实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的专案了。那 Microsoft Azure 它其实 Microsoft 其实有本身有很多非常多的那个 Open Source 专案都放在这个 GitHub 上面。那这有什么好处？因为放在 GitHub 上面的话，所有的 code 都是 open source 的，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目前的开发状况啊，或者你甚至你发现到问题，你可以马上在他的 issue list， 你就直接发一个 issue 说，我发现了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那些 developer 就会马上来帮你修理，就是他跟你说，好，我们帮你看，然后最后修好以后，就是你可以直接上面跟这些提报的人回复，那变成说。虽然说是一般的使用者去遇到问题了，就是甚至不是 Azure 的员工啊，就是我自己想用他们的服务，然后遇到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 po 说，哎呦，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然后里面的可能是 developer， 也有可能是 QA， 也有可能是operator， 他们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 open 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那用 GitHub 的话，就是可以让大家变得合作之间更加的 open， 然后更加愉快。所以呢，我们 developer 跟 developer 之间应该是说，好，那我就把 GitHub， 我就 push 到 GitHub 上面去了，那你就去把它抓下来。那另外一个 developer 就好，很开心的去把它抓下来，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但是呢，但你开发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说，好，然后大家都很频繁的去把你的 code push 到云端，就是 push 到 GitHub 上面去嘛。那有一天就是说，你的 另外一个 developer 就发现说，怎么你该 push 上去的 code 有点 error， 那这样我拉下来，我把它抓下来的时候，执行的话就有一些问题了。那这就变成说，因为大家平常没有去帮自己的一些程式做 test， 那有一天你就不小心把你的程式改坏了，然后改坏其实你自己也没发现，你就把这些东西把它 push 到了你的 GitHub 啊，或者其他放就是跟它共用 code 的地方，那。这种问题就变成说，你可能要写一些 unit test， 就是大家平常在开发的时候就会加上一些 test， 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左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function， 它是要把就是两个数字加起来嘛。那左边的话就是第一个数字跟第二个数字加进去丢进去以后，它要回传两个数字加起来。那右边的话就是一个相对的 unit test， 它想要 test 这个 function。那他其实很简单的说，好，那我就把一跟二丢进去，然后我确定他一定要是三。他这个 assert 就是说，我前面这个function执行出来结果一加二一定要是三，如果不是三的话，他就要报 error， 然后就是大家要就是会马上吐一个 error 出来，大家就可以发现说，哦，有 error， 我们要赶快去修。那这样你这次 push 就会失败，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就不会说，哦，我现在 push 完叫你去把它抓走，然后抓走以后才发现，哇，有 error， 然后就变成又要回来改。所以呢，因为我们变得应该说，好，那我刚才 push 了一个新版的 code 上去，而且它 unit test 也跑完了，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就把它抓下去继续开发。所以呢，我们的开发流程其实会变成这样：我们先开发，然后每次开发到要把你的 code 交付上去的时候，你就去做 unit test， 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说你之前你不会把之前的东西不小心改坏，就是你的当你的程式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旧的程式给不小心改到，然后大家都不知道那件事情就发生，然后就整程式就坏掉了。好，那所以变成说，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把 unit test 都写好了，可是呢，因为其实人为我们每次都还是要自己下 command 去做 unit test。所以变成说我好不容易把它 push， 我好不容易把它 push 上去以后，我另外一个 developer 还说，欸，你还是有 error 啊。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把它 push 上去后，我忘记做了 unit test 这件事情。那 DevOps 其实还蛮强到把一些就是一切可以做自动化的事情自动化。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会用一些 tools 来做自动化。那当然，如果是用 Windows 的话，已经Visual Studio 已经有内建一些可以做自动化测试啊，或是自动化部署的工具。那因为在 Linux 的话，它的生态系会有点不一样。那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专案，那 Jenkins 就是其中一个做持续交付，然后说持续 integration test 的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套件。那我们这边会做一个 demo， 就是我们在 Azure 上面部署一个 Jenkins 的 server。然后我们就把 Jenkins 自动去把那个我们在 GitHub 上面的 code 给抓下来，然后自动做 unit test。好，那其实，在 Azure 上面开 Jenkins server 有好几个方法。那我们就示范从 MarketSpace 直接开给 Jenkins 的 server， 看一下网路。没，不好意思，稍等一下，重连一次。啊？应该要通。那其实现在有非常多 deploy 的方法，然后 MarketSpace 的话是就是等于是 Azure 已经帮你把要怎么安装已经写好，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开一个 VM 自己灌，或者说大家可以用最新的 Azure 的那个 resource template， 还有一个就是 open source 的一个，就有一区，这个 Azure 有把非常多的安装的那个流程，就是都放在 GitHub 上面。然后可以利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把它全部都 deploy 上去。那先网路，还是我连你的手机？
你先，应该没有先开出来。
我开出来了，可是大家这边没有办法，无线网路太慢了。
你跟频道是多少？你频道是多少？
频道是不太稳。不好意思哦，稍微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办法比较快的秀出来。对啊，对啊，我先讲是的。对，这不一样。对，可以吗？
你的手机是没办法学。
对啊。
你先讲实来。
好，那不好意思，因为是网络现在有点问题，我等一下会再回头来修这边，再讲一次这边。好，那。就我们把这些事情都自动化了以后呢，那变成说，我们每次只要把我们的 code push 到了 GitHub， 然后我们的 Jenkins server 它就会自动去你的手，那就是自动去 source code 那边抓下来，然后把所有该测的东西全部测完，那测完以后，你就可以安心的就把它 deploy 上去了。所以你的流程会变成说，从开发到你的 unit test， 其实它是自动化的。我们的工程师只要把我们的 code push 到了 GitHub 上去以后，它其实会自动化去帮你把全部东西全部测试完。所以呢，其实 DevOps 很强调说， 所有自动化而且无聊自动就是应该自动化，就是你应该把很多无聊的事情，或者说它只是一再重复的事情，这边事情其实你只要发现它一直做了以后，就应该把它自动化。好，那我们都已经 test 完以后，我们就应该，我们就是该是时候应该把它上线了嘛。就是我应该我登录我的才行。
登录你才行，没有了，你只是告诉你要 deploy。
好好 ，OK OK， 好，那
这是 deploy 步骤。
好，先 deploy， 好用你的。
好，有网络问题啊，我用我这一台，然后 demo 给各位看。你用我这一台就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ake new， 就是这是新的一个 portal 嘛，然后这边有 marketplace。Marketplace 点下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可以这边打 Jenkins。那找到 Jenkins 的时候，其实这边就已经有非常多大家已经就是帮你做好的一个点下去后，大家就可以自动帮你开个 VM， 然后并且把 Jenkins 给灌进去了。那我们用这个当范例，它其实一个一家已经帮你做好 Jenkins 的那个的套件。那其实它开起来之后跟开 VM 其实是差不多的。有，好，那就跟各位平常开 VM 是一样，一开始就是会先打，就是你这台 VM 的基本的名字，然后再给你自己的账号，其实就跟开 VM 一样。那因为它这边是用那个 Azure Resource 的 Management， 所以这边要给一个 Resource 的 Group 的名字。等一下，好，那设好一些基本设定后，再就是要选择你的那个 V， 就因为它其实也是帮你灌在 VM 上面，所以你要选择一个 VM 的那个 Image。那我们就选一个 A2， 好，那这边其实还要设定一些，大家如果可以去来，大家如果想要改一些比较细节，其实就是像是你的 IP address 啊，你 public 一个 DNS 啊，或是你的 storage account 要叫什么名字，那这边其实就可以不用，大家可以先用预设就可以了。那最后就是看好 summary 以后。各位就可以按，他其实他这边就是让你确认说你要不要，他只给你一个那个，他跟你说他的那个 policy 是什么，那他其实是不用付费的一个，当然 virtual machine 要付费啊，或者说 Jenkins 是一个免费的软体，所以他只要按 buy 以后，他就会直接在你的那个 portal 上面出现你真的 deploying 了。那这边会需要一些时间，那因为我已经在另外一台这边其实开可能要五分钟左右。那因为我已经在另外一台电脑已经开好，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台机器当范例。
对，
看一下我的网路，我可能要接你的网路才行。
我是有线的。
哦，那
你要怎么用？
我看一下。
可以啦，可以啦。好，这是机。
还是你连这个网址，你帮我打这个网址上去。
你这边打就可以了。
好，
那你不然就是变成你用
Jenkins。
你要用哪用的 data？ 你用那个软体的。
对啊，哎，我们会跳回这个，
就你网址不对啊。
对啊，是这个啊。
好，你先讲别的啦。好，来，我再来那个。
好。
因为你的那个网址我晓得。
好。
你的手机哪？你要 restart 你的手机，你才有办法去学啦。那个是你的那个学的档案。我看看我的怎么学。
那不好意思，因为网络还是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先往后讲，然后等一下要再回到 Jenkins 的那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已经 test 完，我们要怎么样去 Azure 上面开机器，然后并且把它给 deploy 上去。那 Azure Resource Manager 是第二代的 Azure 的那个 service 嘛，第一代叫做 Azure Service Manager， 那二代叫做 Resource Manager。那它其实有一个 template 的功能 ，template 功能就是已经有很多人把，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想要 deploy MongoDB 啊，或 MySQL 啊，或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 database 或是软体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多人把一些安装的步骤全部写好了。那 Azure 上面其实大家可以到 Azure 的那个 Quick Template 上面找到非常多的 template， 那这些 template 其实都放在 GitHub 上面的，所以它全部都是 open 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别人怎么样加一个 MySQL 的 cluster 的话，可以来这边看。那我们到时候会找到我们的 template， 然后利用，就是我们找到我们的 template 以后，其实这个 template 可以利用下列几种方法 deploy 上去。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用 Azure CLI， 就是 command line， 那这是 open source 的那个用 Node.js 写的一个 command line tools。 那 PowerShell 的话就是 Windows 的内建的那个share， 那当然也可以把这段刚才那一段我们那个 template code 直接 call 到那个 portal， 就是 Azure 的那个 portal 上面，它就可以直接 deploy。 那当然还有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那个 GitHub 上面，其实你那个 template 上面会直接已经有一个按键可以按，这个按键按下去的时候，它就直接会自动帮你把 portal 打开，并且当然你要稍微设定一些你想要的值，就是像是你的名字要叫什么，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 deploy。那变成说，我们只要利用我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别人怎么写。当然，甚至如果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服务的话，像是说我们想要 deploy 一台 Ubuntu 的机器的话，它也可以利用这东西，就是快速开，就是学别人怎么做，然后就直接 deploy 上去。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在那个 GitHub 上面是长怎么样。
你有一个
没吗？我连哪一个 A P？
好，那我们现在换我们自己三 G 来 share 来做 demo 啊，因为会场 demo 实在太，会场 internet 实在太慢。
好，那我先把刚才的 Azure 那个 GitHub 上面的那个 template 讲一次给各位看。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它要怎么定义说我们要开什么机器？它这边的介绍，这个范例非常简单，这个范例就只是开一个 Linux 的 VM 嘛。那它主要这边会有一个 JSON 档。那我们开一个 Linux 的 VM 的话，我们会需要开需要开一台 Virtual Machine， 然后我们会需要开一个 Network 的 Interface， 然后会需要开一个 Public IP， 那我们还会需要一个 Storage Account， 这些东西全部 combine 起来就会变成一台 Linux 的机器。那这也是 Azure Resource Management 去管的方法，就是它把所有的 resource 拆开，就是不是说我要一台 VM 就开 VM 就好，它是一台 VM， 这台就只有 VM， 然后我还要开，我要帮他装上那个 就是网路卡，然后我们还要帮他连上 public IP。那其实 template 的话里面就是一组 JSON 档，那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组工具是用图形界面去拖拉，然后可以产生这个档案，会比较容易做。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它的 resource 到底是长怎么样。我们举一个范例好了，这个是 virtual machine 的范例，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要开一个 virtual machine。那他可能他的那个账号密码是从这边设定，然后 storage profile 就是说我们要把最后我们那个 image 放到哪边去，然后就是设定好。那这边就是一个 virtual machine 的 template，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像是这个就是一个 network interface， 它就是一个网路卡，那它其实就是稍微设定一下说这个网路卡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要用 dynamic 自动去拿到 IP。那其实这就是一个 template， 说我们要怎么样开出这个 VM， 就是要怎么开出一个这个 Ubuntu 的 VM， 然后内含 网路啊、网路卡这些东西的。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啊。其实这个就是对应到你平常打 A9 去，就是打那些指令去开机器的那个指令，只是它把所有指令打成一个 template， 所以变成说你可以利用这 template 点下去以后就好了。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边有一个按键按下去以后，它会自动去把 portal 打开。好，这边给它稍微等一下，它其实就是把这个 portal 打开以后，它会自动帮你把template 给贴上去。对，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它正在贴。我再点一次好那 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类似这样的画面，然后它等一下就会秀出说这些 code 是我们的 template 到底是长怎么样。那它会跳出一个这样的界面，然后其实你的 template 它已经自动帮你贴在这里了。那这个它没有秀出，它稍微慢一点没有秀，对，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GitHub 上面的那些 template， 它会自动帮你贴过来。然后我们这其实就跟你平常开 VM 有点类似，那其实这边就打说，我的 storage account 是什么，然后我的 admin user， 我的那个 user name， 我的那个本身那个 admin 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最后把密码也打上去。当然这边就是说我要设定 resource group， 然后最后要开在哪边，然后按 create 以后，它就会帮你 deploy 上去的，就是你就会在 Azure 上面开一台机器。那因为这边会需要一点时间，那我因为已经开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先 demo 到这边。那我们先回到 Jenkins， Jenkins 其实是一个长这样的界面。那它这边会其实会有非常多的 task，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 build 非常多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 task 在这边。那我们先来建一个比较，我们先来建一个新的 task， 看它是长怎么样。它这边有一个 new item， 然后我们先 copy， 我们从现有的 copy 过来好了。其实大家也可以直接开一个新的 project， 那也可以从一个旧的 project call 过来，就是让它有一样的设定档。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设定可以设定，就是像是说我们可以去听一个 GitHub 的专案。然后只要有人去上传他的 code 以后，他就会自动去 build 这个 task。那我们等一下用手动的方法 trigger 好，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边其实可以选说，只要有人 push 到 GitHub 的时候，不好意思哦，只要有人 push 到 GitHub 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去 build 这个专案。那我们等一下用手动，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那其实这边要写一个简单的 script， 那它其实就是去把 GitHub 我们的 code 抓下来，然后进去以后执行一个程式，这个程式是帮你测试里面的 code。那我先让你看一下我们的 code 长怎么样，我们等一下直接用 Jenkins 去自动做 test。那它的程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会帮你加的 function 嘛。那我们的test 档就是会帮你自动测试说一加二是不是三。那在本机上其实 test 的话，它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只写一个 test case， 然后它就会说好一个 test case 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利用 Jenkins 去做呢？它这样就会，因为我们的程式已经 push 到 GitHub 上面，所以我们这边只要按 build， 它就会自动去。那 Jenkins 去，它自动去 GitHub 上面把 code 抓下来，然后就自动把它该跑的测试全部跑完了。那最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output 嘛， output 其实就跟我刚才电脑我自己本机上面打的是一样，只是它现在是 Jenkins 帮你自动化做测试。那当然有一天啊，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工程师， 发生一件很不该的事情，就是他不小心出错了，他不小心把这个加法的function给弄错，他就是 a 加 b， 一加二变成四，然后他又不小心把它给传上去了。这个动作是把它传到 GitHub 上面去，就是我把它传到大家可以共用的 code 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刚才这个地方设定自动从就是自动 push 的时候，它会自动去 build 的话，这边就会自动跑出来。那我们这边即用手动去 trigger 一次给大家看。我这边按下 build 以后，它即又去 build 了一样，就又 build 了一次。那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我这次 build 的时候它颜色不一样，因为有一个人不小心把那个原本的那个好的function改烂了。那因为你有写 test case， 所以把它给救回来，你就可以看到说，那我们就应该去看一下它是什么问题嘛。然后我们就会点进去看它的 output， 我们就点进去看这个 build 的 history， 然后看到它的 output 就是说，原来我们这边这个 add 的 function 它其实已经发生了错误，所以我们就应该去把它修正。那修正其实就是说，我们再去把它修好以后，这动作就是再把它给修好，然后再把它 push 回去。好，那我们要重新的 push 一次，那这一次。这个步骤如果我们把它设定成自动的话，它其实每次 push 以后它这边就会自动去 build 了，那这次 build 的话它应该就会恢复正常了。对，它 这时候就恢复正常嘛。 这个二就是说 有一个工程师不小心把 code 写错，所以它这个就坏掉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它修正，它就变回原本的颜色。那 Jenkins 其实就是帮你做这种自动化，当然我们 test 不会这么简单，我们可能会有更复杂的 test 啊，可能会 test 说 web 跟 database 怎么样去相连啊之类的方法，那就是尽量把一些可以 test 的东西写上去，然后我每次有人 push 的时候，它就自动帮你把所有的之前写过的 test 都检查过一次。好，好，那刚才一直讲到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Azure Resource Management 的那个 template 自动 deploy 到 Azure 上面去嘛，所以呢，我们就测试，我们开发流程就变成说，我们开发完以后做 test 都过了以后，你就把它丢到 production server 上面去嘛。可是啊，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我们 developer 就是说好，就跟我们的 operator 说，那就麻烦把这个新版给加上去吧。然后operator就好，就去把你的 code 拿过去 deploy 到云端去了，然后后来发现说，安装失败，然后这时候 developer 还说啊，你忘了装 Apache 2。那其实这种其实还蛮常发生，就是说 operator 其实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们在开发什么东西，然后变成说 developer 要跟他讲说你要安装哪些东西才可以，那 operator 就不知道嘛，所以变成说这种常常来回的沟通会变得非常麻烦。那当然，你不只会想要装 Apache 2啊，你可能还会装 Nginx 啊，你可能会装 MySQL 啊。那每个东西都有不一样的设定方法。Developer 在开发会用他自己的电脑，那 Operator 的话，他可能会推到 Azure 上面，用的设备、用的 OS 可能会跟 Developer 是不一样，所以安装方法或版本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就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啊！大家可能 Developer 可能是用MySQL 4啊。然后 operator deploy 上去就变 MySQL 5，然后他们其实也没先讲好，对，那这些事情还蛮常发生的。所以呢，其实有一些专门做这种事情的 service 就叫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就是帮你在做设定档的管理，就是要怎么样去安装这些什么 Apache 啊，或是要怎么样设定你的 database 啊。那 Chef 是其中一个，就是也算是历史悠久的一个 open source 专案。那 Azure 上面其实也可以很方便的去 deploy 这个 Chef 这个专案。那它的架构长这样，就是说你会在Azure 啊，或是其他地方，就是你可能会有一台 Chef 的 server， 然后你自己的电脑其实是连到这台 Chef server 上面去，然后这个 Chef server 上面会后面连的全部都是你的机器，你可能有的是放 QA， 有的是放 Azure 上面 production， 甚至有的是 staging， 那没关系，反正我全部都用同一台 Chef server 来管，然后我的电脑只要下一个指令说跟 Chef server 说好，我要安装 MySQL， 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去把。就是你可以指定说我要到 production 上面装，所以它就会自动到 production 上面去帮你把 MySQL 装好。然后重点是说，因为你的设定档全部都已经在 Chef server 里面了，那我有一天我想要再开一台 staging 的时候，它其实是同样一组设定档直接再推去 staging 上面去，所以变成说我们所有上面的机器后面接到的 no 灌的 MySQL 全部都会是同样版本，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去弄。那要怎么样安装这个 Chef 呢？当然，我们本机要先安装一个程式，那就是 Chef 的 Development Kit， 它其实就是一个 Chef 的 Client 端程式，让你可以接上 Server 用的。好，那要怎么样安装 Server 呢 ？Server 其实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你直接用那个 Chef， 其实已经有提供一个帮你弄好的 server 啊，你只要连上去，然后开一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用了。当然，进阶一点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安装，因为有些人会喜欢把这种 server 装在自己的防火箱里面，就他不会想要把它放在外面。那甚至说，你今天管的机器可能更多台，你可能就会想要自己弄 server。那这边会稍微 demo 一下，说要怎么样从 marketplace 里面就去找一个。就是 Marketplace 里面其实已经有那个 Chef 官方提供的那个安装方法，所以它其实就像刚才一样，点两下，大概稍微设定一些简单的值，然后它就会开始灌。我们等一下会试给大家看。那稍微讲一下什么是 Chef Supermarket， 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 Chef 它其实是什么大厨啊，然后它可能要它每一次 deploy 不一样的东西，它把它称为一种什么一种食谱，就是。MySQL 可能是一种食谱，然后 MongoDB 是一种食谱， Apache 是一种食谱。然后你今天想要 deploy Apache 的时候，你就去找到 Apache 这个 recipe， 你找到这个食谱，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给它丢上去了。那当然有一个地方会放这些食谱啊，它就是 Chef Supermarket， 所以你可以到这个网站 Chef Supermarket 找到，这边有个 search bar 啦，你就把你想要安装的程式就打在这边。然后摄取以后，下面就会发现很多的 cookbooks， 就是很多的那个安装 Apache 2的方法，然后你就可以挑一个安装下载下来，然后你就它其实就一种设定档，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设定档推到你各式各样的机器，它就会自动帮你把 Apache 2全部都给装好了。那我们先示范一下怎么样快速开一个 Chef 的 server。那其实跟刚刚一样，这边有一个 marketplace， 然后这边可以在这边打 chef。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说，这其实是官方已经帮你做好的一个 chef server。那其实只要点这个，然后它比较好，它帮你做两个版本，一种是原本 service management， 然后一种是 resource management， 就是用两种不一样的 deploy 方，这个 Azure 内部的 deploy 方法。那当然，这边就是跟刚才很像，就是你把你的你这台机器的名字打上去。那这边解析度可能有点不好，大家可能看不太。这集我就打 Chef 01啊，然后打我的账号，打我的密码，然后再给 Resource Group 的名字，然后选 Location， 选好以后，就跟刚才其实跟开一个 Jenkins 的 Server 很像。那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开一个 virtual machine。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 A9 上面，我们不说 open source， 也结合了微软的特点，就是非常容易。我们把所有能帮你做的都帮你做完，然后让你只要填几少资料，你就可以快速的部署这样的一个机制在 A9 上。所以我们在谈 open source 在 A9 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微软的一个特色，就是要简易、快速，然后再跟 open source 这些有名的这些 workload 机制，然后结合。所以这地方供各位参考。
好， 那其实它 deploy 方法就跟刚才我们 deploy Jenkins 是很像，就在这边点一点，然后设定你的什么 DNS name 那些的，然后最后选你要的机器，然后最后按 buy 就好。那当这边因为它也是一个免费的专案，所以它当然跟你收 VM 的钱以外，就是不会再跟你收其他钱了。那因为这边其实 deploy 也是要花一些时间，那我们就用一个已经是现成的 Chef server 的，让大家看一下 Chef server 是长怎么样。那 Chef server 其实是长这样，就是说你到时候这边会有非常多的 cookbooks， 就是你自己把 cookbooks 上传。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想我们要安装 Apache 2， 我们就把 Apache 2的 cookbooks 给 upload 上来，然后 upload 上来以后，我们这边会先接好非常多的 server， 像说我们的 production server 啊，或者 staging server 啊。那因为 chef 已经知道这些 node， 所以他可以把刚才那个 cookbooks 给推到这些 node 上面去。那稍微看一下，它是 command line 的形式，所以我们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样把它给把这个 recipe 给推上去。这边会看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在 supermarket chef supermarket， 它其实就是 chef hosting 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如果想要 Apache 2， 它是一个 web server， 那就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个 Apache 2。那我们有这个 Apache 2以后，它其实就会跟你说这个 cookbook 是在做什么的。那我们可以用 command line 自动把这个 cookbook 给下载下来。那它的下载方法就是，它的指令是 knife， 因为它其实就是跟煮饭都很有关系，所以它的所有的名词都是跟什么刀子啊，或是食谱啊这些东西。那它可以去下载，它可以利用这个指令去下载说，我要 Apache 2，它就会去把这个 recipe 给下载下来。对，它就是自动把这个 recipe 给下载，就是我们想要 deploy Apache， 那我们就去把这个 cookbook 给下载下来。那解开了以后，就会发现说，人家已经帮你写好的很多的，人家已经帮你写好很多的那个设定档，就是这边有个 recipe 啊，就是说人家已经帮你把所有的该设定的东西全部写好了，我们只要把这些设定档全部推到我们的 server 上面就好。当然，进阶一点的话，就来看一下说这边设定档是什么东西，然后要不要调一些你想要的。那我们看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 Apache 好了，因为这个范例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稍微快速看一下这个 recipe 是长怎么样。它其实就是说，我要安装 Apache， 就第一行意思是说我要安装 Apache， 然后我安装好，我要把它叫起来。那最后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 index 啊，就是可以快速把一个很简单的 hello 的网站给部署上去。那我们下载这些 recipe 以后，我们应该要把它上传到我们的 chef 的 server 嘛。那它其实它上传的方法很简单，就直接打 upload， 然后打这个 cookbooks 的名字，就是把这个想要安装的东西给安装上去的那个 cookbooks。那就用这个 upload 以后，大家可以就这边会看到说，其实你这边就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推上去的 cookbooks。 那这个 cookbooks 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安装我的 Apache 2。 我已经把我的设定档写在这边了，所以这组设定档如果推到 production server， 推了10台以后，它的设定档全部都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我们就可以保证说它其实我们灌在不一样的地方，就算所有不一样的地方它都是用同一组设定档去推上去的。那推上去的方法就是它其实这个指令稍微长一点。好，那因为我已经先开好一台，就是在 Azure 上面开好一台机器，那它叫做 DevOps Production 3。那我们推上去的方法其实是说，我们设定那台机器的，但你要给它账号密码嘛，然后你再跟它说你要用哪个食谱。那我们这个食谱就是说我们要把 Apache 2 build， 就是给安装上去。那 按 Enter 以后，它就会自动连上去，然后把你的那个 Chef 里面定义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一组食谱是定义 Apache， 所以它就会自动帮你连上去，就开始安装。那这边也是会稍微花一些时间，所以看一下，这边可能会花稍微久一点点时间，所以这边其实我们先看这边好，大家先有一个概念说 ，Chef 其实是帮你把同样的设定档，我们要安装 Apache， 我们如果每次都连上去安装的话，可能每次安装到的东西运气不好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你甚至说你每次指定没有忘记指定版本。然后这时候安装跟下次安装到的版本就会不一样。那利用 Chef 的话，它其实就是把我们这组设定档已经安装好，所以它 push 到各式各样的环境的时候，它都是同样一个 Apache。好，那所以其实变成说我们。从开发到测试到 production server， 它这边全部都我们都把它自动化了。那所以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就是 DevOps 在强调说，很多自动化的事情不应该一直做。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有十台机器，然后都要关 Apache， 你不应该是用什么 SSH 连上去，然后一台一台装。你应该是用类似一个，就是像刚才的方法，就是把安装的 config 档先写好。然后把这组安装的 config 档推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机器，它都会自动全部帮你装好。可是呢，可是你好不容易把它 push 上去了，那你老板就是说，哎，为什么使用者会反映说你这次新版的版本上就是好像比上一版的效能还要差？那只是 operator 其实还蛮衰的，因为每次改新版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是 developer 改完以后把它推上去嘛，然后 operator 就用原本的方把它推上去，就是把它 push 到云端。那可是效能不好，老板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来找那个 operator， 就跟说，哎，为什么这一次效果变那么差？那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我们还除了那种简单的 unit test 外，我们其实还要做一些 integration 的 test。那所谓的 integration test 就是说。我们可能再测一下说我们的 web server 每秒可以承受多少的那个，就是一秒可以回复多少的 request， 或者说我们的 database 的话每秒会可以 query 几次啊，那这种或者说你的 website 跟你的 database 的整合测试，这些比较归类在 integration test 里面。那我们刚才的那一种是叫做 unit test，unit test 就是去测试每个 function， 那可能每个 function 都是 OK 的。可是你真的很多东西合并起来就会有一些问题，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其实也要写一些 integration 的 test 去测试这些东西。那其实这边都已经有非常多的 tools 可以用了。那这边，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流程应该是变成说，我们开发完以后，我们会自动先做好 unit test， 确保你程式的逻辑是对的，啊，都对了以后，你可能会在做一次 integration test， 这一次测的就是你各个元件互相结合起来之后会不会有问题。那有可能是因为某些演算法没有写得非常好，然后会造成说你的去 query database 的效能会变差。那 integration test 就是希望帮大家抓住这些问题，它不一定是一个 error， 它可是你会知道，你会看出说这次的效能，比如上次效能。比起来为什么会差这么多，然后会让你比较好的去找你的问题在哪里。那当然 integration test 测完以后，我们当然还是上 production 嘛。那 integration test 这部分其实也可以用 Jenkins， 你就把像刚才的方法写到 Jenkins 上面去，然后它就会自动去帮你把 test 全部测完。所以我们流程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是希望它是自动化的。那好不容易这次我们 integration test 都做好，然后老板说：“哦，好，这次效能好，不错不错。”可是呢，三天后，你的老板就来了，就说：“哎，为什么 crash 的？”然后 operator 就说：“啊，我们的所有的 test， 我们的 unit test， 我们的 integration test 全部都测试过啦，都没有问题啊。”那 operator 是很衰嘛，因为他只是负责帮你把程 deploy 上去的，所以 他自己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问题。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真实环境的时候，可能会跟在你的 local 端做测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用假如说我们是 deploy 到 Azure 的话，我们 production 会放在上面的话，我们会希望在 Azure 上面 create 一组一模一样的环境，就是尽量让它跟 production 用几乎一样的环境，最好是机器也可以开类似的。然后 data 可能会从 production 的 server 那边把目前的 data 倒到 staging 这边的 server 去看，就是用真实的 data 去看。然后可能也会用真实的网络，就是把所有对外的网络全部打开。那甚至说这边可能也会希望是用真实的使用者，就是让有一些真实的 QA 可以连到这网站上面做一些事情。因为有时候有些像是 UI 有一些问题啊，那可能你原本没有先写好 test case 会没办法发现。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你有人真的去帮你看的话，就可以帮你看出这些问题，然后在上 production 之前再把它修正。那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就已经自动化，所以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简单。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用 Azure Resource Management Template去开了一个新的 VM， 那我们这边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开一个同样的 VM。 那因为我们刚才所有的设定档可能都已经存在 Chef 里面了，所以我们其实就用把 Chef 我们刚才的那个 Apache 那个再重新推回那个新的 Staging Server 就好。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就是把原本已经做好的事情全部都等下再来用一次就好了。那它为了就是 create 一模一样的环境来做 test 的用的。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 deploy。其实这所有的动作会跟刚才还蛮类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是从GitHub 这边 deploy， 所以其实动作就是一样的，就是点进来以后，它就是可以开一台 VM。当然，如果进阶一点的话，你可能不会想要每次都进那个 UI， 你可以把那个 template 给存起来。然后就是你打个指令，它就自动帮你给，就到 Azure 上面把机器开好了。那这边就是简单一点，我们先就直接用它的那个 template 就好了。那其实这边就跟原本一样，就是你要把你的东西设定好以后，它就把这个机器给开好了。那我已经先开好，所以就这边这个步骤我就先跳过，因为这边开机器会稍微有点久。那我们可以先来稍微回顾一下刚才 Chef 的那部分。它其实，因为刚才执行完的时候，因为还花一些时间，所以我们没去看它结果嘛。那它其实我们刚才执行那个 Chef 以后，我们是推到这个 DevOps Production 3嘛，我们就是一个 Production 的 Server。那它其实就是会帮你去这边看起来就是安装 Apache， 然后它帮你设定好 Apache 以后，帮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叫起来，然后叫好以后，其实你的 Apache 就已经是好的了。我们可以连上去看看。那其实这边只是要快速检查一下，说我们那个 Apache 有没有叫起来。那因为这台机器的 port 还没打开，所以我们用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直接连到这台来，然后看它那个 web server 有没有叫起来。那没错，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就把这个 web server 的内容给 push 出，就是给 return 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其实做那个步骤以后，它就自动帮你把 Apache 给装到你的 production server 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 staging server 也想要做一样的事情。那其实，好，不好意思，我这边字稍微小了一点。我这边其实只是说，它可以把变数改掉。 就是我们的 staging server 叫 stage 三，然后我们的 IP 其实 DevOps stage 三，就是我们其实是用同一组那个 recipe， 我只能机器没有开好。好，其实他就会看到说，其实也是同样的 chef 就会叫起来，那他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样的，就只是他这次是推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其实这边有个他的 chef 这边会有一个 dashboard 啦，就可以看到说你现在这个 production 数值是因为我们已经灌好，所以他已经有一些内容。那这个是可能现在正在跑，所以他还没跑完。这边就是可以快速看到说你现在有哪些机器，然后他是被推了哪个 recipe 上去。就是可以，他可以快速看到说，我们现在这台机器吃的是哪一个那个食谱，所以我们的食谱全部都在这边啦。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把哪些像是 Apache 啊，或是 Database 啊，给放在我们的云端的那个主机上面。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最后比较完整一点的流程，就是说我每次开发完的时候，其实每次开发到一个部分，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程式码交付到 GitHub 上面去，或是其他的版本控制的软体上面去，然后我们就会自动先做 unit test， 确保我们的所有的程式逻辑是对的，然后再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进一步的 integration test， 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的 performance OK 不 OK， 那这边都 OK 了以后，我们就会把它 push 到 staging server 上面去。staging server 就是一组跟你最后要上 production 的环境几乎是快要一样的环境。那这边就是可以你人真的连上去，或是让它抵挡，就是你可以去 DDoS 它，你可以去攻击它，看它没有什么问题。那真的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以后，最后就可以上 production server， 那就变成说大家都会过得比较开心一点。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从头到尾。DevOps 比较强调就是说沟通啊，人之间的沟通，然后还有尽量把一些很无聊而且一直重复的事情做自动化，然后最后就是尽量让大家有一个共同沟通的方法，就是不要很多事情可能只有 developer 知道 ，operation 不知道，应该是把很多东西都公开，让所有人都一起知道，我们会开发比较顺利。所以说 DevOps 其实是一种。是一种 culture， 它是一个文化，是一个公司整个 develop 就是开发，还有 QA， 还有 operator 共有的一个文化。对，好，那今天的 talk 就到这边，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这边准备一些小礼物可以送给各位。针对刚刚所讲的部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大家没有的话，那没关系，我们会后还在这边。那威里这边可以回答各位的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的 session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我们 offline 可以来讨论，好不好？谢谢各位。